欢迎收听直角不垂直，我们是一档以大家开心为目标的诗播客。我是 Eric。
What？ 我是麦船长。
我是开小火车水播客。水播客
反正就是和干是相反的，我们一点都不干。
那也不能用诗来说，就听起来非常的回南天，不知道为什么。
哦，对不起南方的朋友，让你们想起了不开心的事情。
主要是不想教大家做事了，轻松一点，好玩就行，行吗？
是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歪到哪里去呢？
我们今天从最小的事情出发，如果你最近发现了一些非常让你快乐的事情，无论是吃穿住行、吃喝玩乐，什么都可以，把这个开心的事情讲出来，让大家伙顺便发现一下，说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议题呢？因为咱们节目的第一期就是工作里得不到的快乐去哪儿找，就是寻开心嘛。
对。
然后现在又发现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每天醒来的第一秒，胸口碎大石的感觉就来了，每天都非常的不快乐，所以呢，我要去寻找一下生活当中那些快乐的点滴。
对，因为我们第一期由于大家非常生疏的关系，我们只录了30分钟的快乐。
是的。
但是现在呢，由于我们的业务能力的提升，
今天三个小时打底啊，谁都别跑过作文了。
我们可以录很久的快乐。
那不一定，谁让最近老在胸口碎大石呢？
过一会儿一看，本期25分钟结束。
好，那咱们开始吧。其实我们的好朋友小红书呢，最近也发起了逛公园才是正经事儿这样一个线上的话题互动，邀请我们直角不垂直一起走进公园，用想象力逛公园，打开生活的任意门。那本期呢，我们主要推荐就是让大家开心的瞬间嘛。
嗯，
我们可以从逛公园开始，大家可以边听边感受那些春天或者没有春天的夏天，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有点飘忽不定，这些气候的公园当中带来的那些快乐。
我最近发现了两个很小很小的公园，小到其中一个五分钟就可以逛完，这个地方好玩到它只是一个街心的小公园，但是它种满了一个没有在城市当中非常常见的植物，叫丁香。丁香这个树哈，它如果说你刻意去修理的话，它会长成那种就是非常妖娆的姿态，就是那个尤其是树的腰那个地方它可以打弯儿。然后花呢在这个季节开得正好，我大概就是三天前突然发现说那片紫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季节黄的白的然后包括粉的到处都见，我说那紫花是什么，是紫荆花吗？我进了才发现这个淡紫色是丁香。树小小的大概就一人多高，但是那个园子里面大概种了有几十棵丁香，他把那个小小的那种可以攀爬的小土坡盖的是那种小石台阶，你上去之后往下看满眼都是紫色的，我喜欢的不得了。那公园小到你从南走到北一共也就三分钟，整个逛下来五分钟，就是一个环形的街心花园，但是因为它偏所以没啥人，我就非常高兴。这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惊喜，我没有见过一个以丁香花为主题的那么野趣的公园，因为它旁边就是路啊，也没有啥可多的玩的地方，你在那五分钟里面就像踏进了一个从来没有试过在这个城市里会发现的地方一样，超好玩。
你靠近丁香花的时候会忍不住想唱歌吗？
唱了呀，我唱了一个整首。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你刚刚一提起丁香花这三个字，那些个旋律就已经在我脑海当中冲出来了。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
这是什么歌？
丁香花吗？
丁香花的后一句。我歌都没唱完那个花园就逛完了，特别好玩。太小了。
你们知道吗？我还主持过他的歌友会。
那你刚才还问我俩。
但是这个歌的那个歌词我真的记不住，
我只记得前两句。
对，
就是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他。
哦，叫丁香啊。
啊，
哦，
姓丁吧，可能是吗？
姑娘姓丁，叫香花。行不行、
啊？第二个公园呢、
啊？
它是一个修建在铁道旁边的小公园。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是我在骑自行车，很奇怪吧？你俩一定觉得说，这人哪会骑自行车呀？
不会是共享单车吧？
你是谁？
我有自行车，我偶尔骑一下，也是在春天里。我发现那个步道呢，它就是修的非常适合骑自行车，在地上涂满了像彩虹一样的颜色。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涂那个颜色你就觉得说格格不入，这条路到底伸向哪里呀、啊？因为它是望不到头的嘛，又是一个上坡，我就说那就骑上去看看好了。越骑越远，它大概差不多有4到5公里那么远，整个的长度，但是它只是步道，它过不了机动车。而且两边全部种满了，我想想看，我记得的有那个大花萱草，就是周华健唱忘忧草那个东西
又唱起来了是吗？当时、
哎、 种满了那个，种满了就是那个紫薇，那个尔康汗紫薇那个紫薇花，然后旁边还有很多南天竹，这几个加起来一到那个季节性好的时候呢，就是紫色的红色的黄色的都开，大花萱草好大的，大花萱草像小朋友手掌那么大，开起来非常漂亮。然后我就一路骑过去，经过了一个小小的闸口，往上一看，它是一个站台，它是一个老的非常旧的已经不太能用的站台。
天哪，
那个站台旁边是货车的进出的一个轨道，他把那个站台稍微拦了一下，意思是我们已经废弃它，你不能再从那儿通过了、
嗯、
但是他越是拿铁链封起来，你越看里面的残败，就觉得好好看啊，你就觉得像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一样。对，就跟刚才那个公园一样，因为人少
啊、嗯、于是站到那儿又唱了一首离别的车站是吗？
把我的手儿
挥
断
挥断
挥断挥断挥断。你知道像什么吗？像千与千寻、
嗯、
就是我们看动画片的时候，他有一段那个大大的水路，他要去拿回印章还是怎么回事，就那个情节里面，在那个水路上面一个空空的小站台、
嗯、
也没有人，也很残破，但他就真的好好看。那段路我到现在都喜欢，只要天气好我都会去骑个车。我不在城市里骑车，我怕蹭着别人，但那儿可以。
突然间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他说那个车站，
嗯，
废旧的车站，我作为一个铁路迷，我真的应该每天都坐到那儿、
哦、
我不会管那些花花草草什么的，我就喜欢看那个车站。
那共享单车先开会员吧，
我就要把手儿挥断挥断。
哎呀，你自己去挥断，
班也不上了，就在那儿挥手。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上班，每天都开心啊。
对，
好好玩啊，这些都好好玩啊。
是
哦，
我前两天去东风渠旁边玩，风吹着那个杨柳，就是柳树被风刮得很大的时候，
哗啦啦啦啦啦啦，我必须要唱完。
我跟你说了，今天就是没有歌过不去了，所有的故事。
为什么今天所有讲的东西都和音乐又有关系啊？
不唱完不行，
躲不过去。然后我等会儿还有野鸭子，你俩想好歌。
二四六七八。
然后那个因为那天风真的太大了，所有的柳树都是爆了青的，就是刚刚出嫩芽的那个状态，它很漂亮。我带着小朋友，小朋友说，哦，老师说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说这个，我说对。然后我们正在玩的时候，就听见旁边有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听不出来那是什么鸟，然后我在那儿看，结果呢我家人一指说，你看那个是不是鸳鸯啊。我近视嘛，有大概七八只水鸟，它一看就不是人工养殖的，因为丑，就是它也不漂亮，就是但是他们在追逐，非常开心，就一个猛子扎下去，你找不着那个鸟了。我说，哎，鸟上哪儿去了呢？然后十米远的地方，它探出头来，嘴里是有小鱼的，多开心啊！然后剩下的那一群，不知道是鸭子还是什么鸟，就过来抢它那一条鱼，它们就在水面上面飞驰，
嗯，
炸起来翅膀贴水面横着飞过去，然后就开始抢，叽喳乱叫的，好开心啊！春天虽然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鸟吧。
嗯，一抬眼我就看见了一对鸳鸯在戏水。
这是什么歌啊？
他知道，他知道，
我知道。不算了吧，不报名了。
相声的吧？
对对对，
情郎嘛。
嗯，
对对。
送到大门北的时候，看见一对鸳鸯在戏水，
就开始流泪是吗？
对对对，说我的情郎什么时候忘了后面？
我什么时候回啊？给你们押韵。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啊，就是他所说的那些快乐的时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比下来就是不快乐呀！天哪，因为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那个单位楼下的那条路有名的一条天使街，
嗯，
因为那个树上长满了，不是长满了，
长满了，住满了
啊，那个树上住满了夜鹭这样的一种鸟，他们冬天都不走的，本身应该是那种候鸟是吧？
嗯，对，它应该往南飞的，但没走。
又想唱了，
因为最近你知道吗，就是气候变暖，人家也不飞走了、
嗯、
一年四季他们都在那个树上住着，所以我们那个路下面全是白色的，一到那个路口你就扑鼻而来的那种很腥的味道，
尤其是下雨天会加重那个味道。
对， 对，时不时的还会掉下来两条鱼，他们是吃鱼的，不知道从哪个小河边可能飞到了黄河边，
黄河黄河、
哎、是的，
然后从那边辛辛苦苦的把鱼拉回自己的窝里，结果掉到了地上。
肯定是小孩没接住，等一下，肯定是小鸟，肯定是小鸟没接住。什么小孩？
有时候小孩还会从树上掉下来。
对、
哦、对， 对，
我真的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我有打过那个救助电话、哦、然后人家说你给他放到路边就行了。
嗯，这样算起来你每天和野生动物相处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如果能跟他们做朋友就很好了。
对，
你只要不拉我头上，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好吗？
哎，我经常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哎、你俩其中的一个就会说别笑了闭嘴。
对，我曾经真的应该有两次吧都被击中了。
嗯，
有一次还特别的神奇的是 是我身边的搭档就是小开，他没有告诉我我头上有。
他比你低，他不知道啊。
对，我一米
就在我的那个刘海上，
我真没看见。
然后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是想，那今天发胶打多了吗？这一绺怎么那么硬？等到我回家才发现，那是一坨那个东西。
小开以为是你今天新的 style 啊！
我的天啊！
以为你染了一个奶奶白，
我真没看见。这个事情我都已经快忘了，但你好像后来问我了，对不对？
对，我说我头上有一坨鸟屎，你都不告诉我吗？
我不知道，哎呀，
以为是你今天的造型啊，谁敢质疑你？
所以你们都很开心那天。
对，其实那天小开给我发微信了，你快看，
挠不挠我，挠不挠啊？
嗯，
如果说我们这种要工作的朋友啊，想要去逛一逛公园，就要付出一些代价。
嗯，
我之前上早班的时候，因为是7点直播，那我就要6点从家出门。
嗯。
骑车到小公园，然后再从小公园走到单位，这就是我逛公园的一个路程，大概是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面呢，你还会和对面正在暴走的大爷大妈们迎面撞见。朋友们，你想一想那个瞬间，像不像老鹰捉小鸡？
你是老鹰吗？
对，就是他们走过来，他们是非常整齐的走过来，然后我就哎晃他们一下，然后再继续去上班。但是我逛的那个公园呢，也是有很多的动物的，有超多超多的锦鲤，5块钱两包的鱼食儿，我会在那边再喂一段时间。
啊，一大早就有卖的吗？
那个是中午的时候去喂的，你要中午专门找时间去喂他们。然后锦鲤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肥，有的时候你甚至要为他们感到一些身材焦虑，然后说今天我就去看看你们就好了，我不用再给你们进行一些投喂了。
你没有直说吗？说别吃啦。
我在那边喂鱼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尊贵的王者，我会一边撒鱼食一边说 Daddy's home。
呀，除了锦鲤还有什么？
这个季节应该会有小蝌蚪，
还有鸳鸯、鸭子和鸽子。
天哪，哎，我真的不知道，我每天经过那个公园，我没有看见过呀，就等于说我缺失了发现美的眼睛。
艾瑞克，你知道那个有小偷去偷鸽子还上过新闻呢？
啊
啊，
干啥？他要吃吗？
我不知道，偷了200只鸽子，因为那个鸽子太肥了，它甚至不会飞。就
天哪，
它飞不了特别的高，
嗯，
就是那种感觉。我当时还写过，我说我要是怪盗基德，我就在这个地方租一个房子，因为怪盗基德要一直变鸽子，你知道吗？
哦，
整个的礼服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对对对对对。
其实你们说这个逛公园的事情，我真的特别少逛公园。
嗯，
但是如果让我步行出去走一段路的话，会经过一个小学，然后那个小学呢，他们这个围墙上种满了月季还是蔷薇，反正就是那个科的东西，
嗯，
开的特别特别的大，开的特别特别的多，适当季节的时候，
嗯，
但是那个季节吧，它又很尴尬，就时不时的会来一场狂风暴雨。前两天你还看着那些花都特别漂亮的时候，还没来及拍照，
对，
结果第二天一下雨，全掉完了。
就是这样的，当那个红叶里和紫叶里马上要绽放的时候，你等着吧，这两天一定会有一次狂风暴雨，它一共就绽放了2天，然后立刻被全部吹掉。
对，甚至现在这个路边也种满了月季，好像
嗯，
就是经不起风雨的吹打。
对，
他说风雨中
就得有歌是吧，
今天谁都别跑，我跟你说都给我唱。
哎，对，
你俩刚才是不是在唱数鸭子那个歌？
数了怎么着？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拉我回童年的公园。今天你俩要不唱这个数鸭子，我差点忘了它。
嗯，
我小时候就是只有几岁的时候，是在非常南方一个全是山的城市里面。
嗯，
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被江水环成了一个像孤岛的地方，每次过年的时候就会有跑旱船、舞龙舟，从那个环形的岛上整个走一圈，然后他们就会在早上大概7点钟的时候开始。我小时候就爱趴阳台看，我从来不爱早起，但那天一定要看，因为大家都浓妆艳抹，锣鼓声一响，然后就开始从远远的山坡上面下来一个旱船，就是俏皮跟诙谐，然后又透露着一丝朴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演。
嗯，
他们会聚集在一个我待的那个区域的下沉的小公园里面。
嗯，
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小孩就会不吃早饭往那儿跑，他应该是大年初一的早上， 来做这个活动。我到现在也没有分清说其他的区域是不是也有这个活动，但我从小到大的大年初一都是这个印象。那个下沉的广场当中，大家再舞一会儿唱一会儿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出现很多的老婆婆，他们会拿着自己平常在家里或者是在街边做出来的一些吃的东西，非常的粗糙，但是那就是很家庭的味道。
嗯，
那些东西在售卖，然后还会有一个类似像游园会，就是他会放很多比方说打弹珠的游戏啊，猜谜的游戏啊，这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游戏，它都含着一些 bug 在里面。你那个弹珠永远打不到最后一个，拿不了那个大奖。所有都清清楚楚这件事的大人们都会给小孩钱，你要么就去划一个那叫啥呀，糖人啊，
火柴
你说
别闹了，糖画永远转不到龙，要么就去打那个弹珠，弹珠永远拿不了最大奖，但那天就是最开心的。我还特别诚恳的跟我姥爷说过一句，我说他这个下面是不是使炸了，所以我一直拿不了第一名。我姥爷哈哈一笑说高兴就得。就是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我一直存在脑子里，他过了很多年，直到去年的冬天，我在一个公园当中听见了锣鼓响，我以为是唱戏的，因为我们这边很多人爱在公园唱戏嘛。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很大的公园，它旁边有很多的雕塑，它也拥有一个下沉公园，那么所有周围一圈的台阶你都可以坐下来看。我看到了跑旱船和舞龙舟，
天哪，
我差一点哭出来。因为那天是雪还没有化完的时候，它非常的冷，他们去为了大年初一要在这表演，当天在彩排，我就站在那个台阶上，然后看着跟小时候几乎一样的又粗糙又朴实的龙舟，然后呢还有就是很俏皮但是妆又化的
很浓的老奶奶，
很浓很浓的旱船。对，一般跑旱船它需要很大的那个就是运动量嘛，
嗯，
看上去是一个老太太在跑旱船，但里面一般都是老爷爷，
哦，
所以他那个妆一化你就不能离近看，但是好亲切呀，我当时差点哭出来，站在那个寒风里就很像穿越回了小时候。公园的这些快乐是很难用语言完全去描述的，当下的那个感动就像是一瞬间回到了30年前。
对，其实有时候会这样子，你在不经意间经过了小时候经常去的那个公园，就有很多的回忆浮上心头。就刚刚你讲这个过年期间的公园，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大概每年的大年初一都是在公园里面度过的
啊！
真的，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年初一去逛公园，玩各种各样的设备，坐什么就是云霄飞车啊，在那边玩一上午，然后中午回家再吃饭。我几乎有我觉得10年的大年初一都是在公园度过的。而且小开我告诉你，人家那个东西没有使炸，我就弄出来过糖人的那个大龙。
真的吗？
真的，
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见到有人转到过龙啊，我以为它下面有吸铁石啊。
你站的时间短，你等到艾瑞克去吗？
我就记得当我转出那条龙的时候，旁边小朋友那真的尖叫声。
嗯，哦，卖糖人那个脸都绿了吧。
嗯，我觉得还好，就骗你们骗多了，就是应该抽出来一个了，是吧？
哎，这是不是其实就是多费点糖的原理，没啥别的。
对啊，然后呢，就是回到了现在，我每次在经过那个公园，特别过年期间经过的时候，
嗯，
虽然我也不会再进去了，但是那些回忆都在心里面，
嗯，
就那种暖暖的感觉。哎，其实有时候逛公园就云逛也行，就心里面逛一下自己的童年就回来的感觉。
嗯，我不是云逛，我是真实的逛。而我逛公园回到小时候，不是因为我故地重游，
嗯，
而是因为跟你逛公园的那个人是一样的。
嗯，
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呢，跟爸爸妈妈一起逛了公园。我后来才知道，他从小到大带我逛公园都有目的。我长大了带我逛公园，是因为我过年长胖了。
哎呀。
他们每天下午4点准时带我去逛公园，我们那儿有一个网红打卡地叫做樱花大道。
哦，
过年又没有什么樱花大道，非要带我去看。然后一走就是真的很远很远，他们两个真的很喜欢走路。我就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遛娃。我现在知道了我是那个娃。原来我小的时候他们带我逛公园也有非常强的目的性，
就是把你遛累了之后，他们省事儿，
就是为了困死我，你知道吗？而且那个时候小的时候，7岁我学会的骑自行车，他们带着我去公园骑自行车，骑很久，而那个路不好，又蹲屁股，你知道蹲屁股的话就会更困更累。等到蹲回家了以后，给我买了一碗牛肉汤， 但是又怕我喝不完嘛，盛一个大半碗，对我说能喝完不能？
嗯，
我说这哪知道，我得喝喝才知道。我喝完了以后，里面蘸的又有饼丝，直接一个晕碳水，你知道吗？而且他们两个特别爱早起，这应该大概六七点。骑自行车逛公园，回到家喝完牛肉汤也就是九点多，一个小朋友哪能在周末九点多的时候犯困呢？我犯困了，我就从卧室冲出来对我爸说，爸爸爸爸，我的上眼皮和下眼皮总是打架。我爸说，睡吧孩子。
睡吧孩子，爸爸妈妈终于可以单独出去了。
对，我的天哪。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你就在家里面睡得昏天黑地，这就是他们带你逛公园的目的，他们的动机从来不纯。
啊，你吃的真的是有点多。哎，说到这个吃的，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件小事儿。
嗯，
即使现在这个年纪啊，你工作之余去逛逛公园，你在那儿吃个午餐简餐，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之前我去旅行的时候看人家都是坐在公园里面一个三明治，就是他们的午餐，
是
我就会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春游的时候会带的一样东西，真的流口水，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如果我说出来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真的又很简单，就是煮鸡蛋蘸醋。
全世界啊，全世界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只有他自己煮鸡蛋蘸醋。
这个醋嘛，它和蛋清蛋黄都分别会发生不一样的味道的变化，就跟那化学变化似的。你不信你自己在家试试，蛋黄会变成那种沙沙的东西，然后蛋清会呈现出一种奇香。
艾瑞克，我明白这件事情。
嗯，
因为这个如果是炒鸡蛋放醋，那个叫赛螃蟹。
嗯，哦，
对不对？加那个姜末，
这也是小时候我春游的时候带的一个小吃。
哎，那你那个叫赛煮螃蟹。
我不知道，反正那春游的时候也都是去公园。我们小时候小学春游，我们学校离公园近，我们大家都去公园，然后坐到那儿假模式样的，就是类似于野餐一样的东西，同学们都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还会准备什么饮料呀，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准备好。小时候不像现在啊，都知道什么露营啊什么的，小时候根本不知道。但是你准备那些东西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呢顺便再煮两个鸡蛋，拿一袋醋。
我不想再说小时候春游逛公园的事了。
嗯，
哦，有个小朋友数不出来五块钱。
哇，
哎，
五块钱摩天轮是吧？
对，
大家可以听听我们以前的节目，我忘了哪一期了。
我煮鸡蛋一口都吃不下去了，气的。
大家可以试试用煮鸡蛋蘸醋，分别蛋清或者蛋黄都可以。
我发现春游是必须要带吃的的。
嗯
嗯，
得带呀，你无论是零食还是什么东西，你总得垫垫嘴啊，
无论你饿不饿。
嗯，
如果你的队伍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带了旺旺大礼包，你就会嫉妒他。
哎，那会儿就是这样子
啊。
哦，对。
哎，我们同学是带那个泡好的方便面，我现在都还记得特别清。那个小朋友他姓方，
所以他带方便面。
我不吃泡软了的方便面，但他的那个就是已经泡到方便面本身的五倍大了，
嗯，
全断了，你能理解吗？
能。
我在这边吃的是米饭类的东西，我俩关系好，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是方便面啊。那你尝不尝一口？我说我不尝。他吃的无比开心，我后来真的回家试了一次。
嗯，
我吃不了他那么开心，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那不是在玩，玩的时候有那个，我们在那儿滑滑梯或者是追着跑捉迷藏，玩累了之后吃那个应该是很香的。他说我故意让我妈大早上就把它泡上，
嗯，
到这会儿它就会胀得非常大，他喜欢那个口感。
那个真的非常的好吃，要么你就泡的有点夹生的，要么就是那种非常膨大的那种方便面。因为我以前是无意间吃到的，是我们学校在课间的时候提供泡方便面的服务。在小学的时候，我小学怎么那么馋啊，就是特别是20分钟那个课间的时候，我到第18分钟的时候我想起来去泡方便面了，然后结果刚泡上，上课铃响了，然后那个奶奶就很好心的拿个方便面的袋子把我那个碗给罩住，说你下课再来吧。我说好。40分钟过去了，哇，那个泡发的方便面响了一节课，真的很好吃。
我认为啊，泡方便面这个东西只要不是在家吃都很好吃，你发现了没？
对 对, 对，
我有一次是爬嵩山，
嗯，
我爬到山顶，有一个叔叔从包里面拿出了火盆水方便面。
哇塞，
我一般是不会吃陌生人的东西的，但是我喝了他一口汤。
是馋的，是馋的。
对，
嗯，
他问要不要来点，他可能客气客气，我说要。
你看你看你看，之前他还分享过，他就想问别人吃不吃的时候就希望得到不吃的答案。
对啊，
结果他要。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虽然我护食，但是我又愿意吃别人的东西，嗯，我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你忘了？
我没有忘了。
我们那会儿是真饿，发现是真饿，
嗯。哎，其实小红书上面最近也有一些逛公园的那个新体验，嗯，比方说什么公园20分钟理论，其实每个人你在公园里面待20分钟，你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去那个公园的时候，它分不同的区域，我们那个公园一进去是好像是那种风景，
嗯，
然后再往里是游乐区，再往里是湖景区，中间有一片小树林，嗯，我们每次去逛的时候都会选择不一样的区，因为我当时初中就在那个公园对面，每到晚自习之前的那一个小时，有一些早恋的朋友就去了。
嗯，
他们可能去的是树林那个景，然后我们这些傻子一样的小孩儿，
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
我可不信你是
傻子一样的。去的就是那个假山啊，嗯，反正你吃完饭之后在那散散步，有些同学是去那儿就是跑圈的，有些同学是去那假山上坐着要吹风的，有些就是小树林谈恋爱的，有些就是瞎逛的，嗯，像我们这些。
哇，不让我去小树林，我一步都不会踏进那个公园。
嗯，
那个是学校对面的，对吧？
对啊。
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公园，那我就觉得学校里面的公园，你存在的意义除了谈恋爱还有别的吗？
没有。
对呀，啊，你就不要怪学生早恋了呀。
就你难不成让我研究植物吗？是吧，
哎？
对，小红书上面还有一个这个理论是公园里的漂流瓶。
嗯，
我觉得大家可以共同完成一个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迷人。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那个公园里面在建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它有一个就施工的围墙，
对，
它给涂白了，然后在上面呢就有那些同学写的话，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奇异的黑板报，上面都是同学们的小秘密
告白的话，对不对？
对，漂流瓶，嗯，
对，听说现在学校里面如果有这种告白墙，可能是在抓外卖的贼。
三年二班周杰伦
马上到训导处来。
哎，我们小时候都在墙上涂说谁谁谁喜欢谁谁谁。
对啊，我们放学的路上经过那个公园的时候，有一次那个白墙上写的谁谁谁我爱你。
你是艾瑞克吗？
当然不是了。对，然后当时那个同学我也喜欢他，我心里就有一点失落。
哦，你把那个名换了吗？你把下面写个署名。谁谁谁我爱你，然后你署个名。
艾瑞克。
不要跟他在一起。
对，好，其实逛公园这件事情对我这个宅男来讲现在就不多了，就我得到快乐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买东西。
对，买到啥好东西了吗？最近
也不叫买到什么好东西了，就是我有一个新的玩意儿，新的物件到家里之后呢，我虽然为了这个东西我会付出艰辛的劳动，但是我整体还是开心的。
嗯，
之前有一期节目就说我为了扫地机器人卖过家具嘛，
嗯，啊，
这过了8年10年了，我的扫地机器人终于退休了，我换了一个新的扫地机器人，买回来之后呢就发现它的身高和以前那个机器人身高不一样，就高了1公分，结果呢我家的沙发底下它钻不下去了。
哎，
我难道要卖沙发吗？不行，最近的经济情况大家都知道。
更重要的是你每天晚上都在沙发上睡着，你卖掉了以后你没有睡着的地方。
对，卖了睡哪？
所以呢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些沙发腿下面的支撑腿，
嗯，
就是为了这个支撑腿又做了很多很多的作业，本身想把它就是支高2公分或者3公分就可以了，
嗯，
后来买回来之后发现支撑3公分之后还是钻不进去，
嗯，
因为沙发下面那层布年久失修，它已经松垮了，
哦，
它不是一个平面，像一个硬面一样，它是一个软面，它会耷拉下来。于是呢，我在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就拿那个钉子啊，把那个布钉在了沙发的底框上面，
嗯，
然后呢，又买到了5公分的垫沙发的那个腿儿。把它垫起来了，终于我新的扫地机器人可以在家里面自如的行走了。
就现在沙发垫的更高了是吧？
是的。
他后来又买了个梯子。
睡觉的时候得爬上去。哎呀，我要就寝了，嘿嘿。
然后呢每天我都看着这个扫地机器人先进了嘛，有 APP 了，嗯，他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当监工，我就非常的开心。
哎，他自己当监工也就算了，他还让我看，他说你看他现在在扫这里，这里又是哪里呢？就像我能看懂你们家平面图一样。
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一系列的事情就发生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过自己家不管是瓷砖还是木地板它的缝有发黑的情况？这个新的扫地机器人到家之后我发现，诶，它是把地板打扫干净了，但是这个缝怎么是黑的呢？
嗯，
难道我一直没有看见过吗？于是我就开始了和黑缝做斗争的这个工作。怎么把它擦干净呢？接下来干货来了，朋友们。
天哪，有干货，不敢相信。
这档节目啊，这档水博客真的很少有这个东西，你们仔细听。
是的，因为我尝试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 在网上你搜到的旧的什么破的什么卡，
嗯
啊，然后包一个湿巾过那个缝，
嗯，
它是可以把它过干净，但是非常的费力，
嗯，
而且你过一次过两次那个黑的擦不掉，那真的是年久失修，真的是黑在里面了。后来我就想，不行，我要换一个方法，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因为之前啊，爱美买过什么智商税的东西，什么洗脸仪，
嗯，
天哪，我没有想到在这里又听到了这三个字。
我就拿洗脸仪，
嗯，
在地上让它自己震，
磨地板缝，
对，
好家伙，
实验证明洗不干净
哦、
嗯。我还试过另外一种方法，是拿手指甲就直接包着湿巾在那儿一遍一遍的过，很费手，
嗯。
终于等我快放弃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哎，我们家有那个什么打工机重油污的东西，
嗯，
我把它喷到一个小的肥皂盒里，再接点水，把它稀释一下，然后呢，就拿那个小刷子蘸一下，去擦那个地板缝，
嗯，
哇，两下就干净了，
嗯。
但是朋友们，我虽然说到这儿啊，你如果尝试失败了，千万不要怪我，接下来我要做一些小提醒，你要拿一个干的布，等你刷完之后，马上用干布擦干。而且呢，有一些木地板非常的娇嫩，
嗯，
一不小心就把它弄坏了，或者弄泡水了，
哎，
所以这个事情，你如果真的放心大胆，你不怪我的话，你就可以去试；如果最后会怪我的话，就不要试。
嗯，艾瑞克提醒的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有些地板和瓷砖，它都是尤其是浅色的东西，它都是非常脆弱的。如果那个东西，比方说颜色，或者一些清洁剂它渗入到了那个里面的缝隙里，就是到了它的肌肤里面的话，你会很难去除这个颜色。
是的，
我为啥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在看美缝这件事情，特别在填环氧彩砂，它虽然已经接近了瓷砖的颜色，但填进去的那一刻它不是要刮平吗？刮平的同时它手里有一个就是最干净的布，一定要把上面所有附着在瓷砖旁边的迅速擦掉，要不然它可能就会改变瓷砖的比方说颜色或者是状态。
对，而且特别是浅色的瓷砖，你就拿那个金属的工具在上面划一道，就是一道黑，
嗯，
再也擦不掉了，
此生就带着那道黑那个瓷砖。
所以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也是突然听到他们两个说完了以后看自己家的地缝不顺眼的话，请像我一样把眼镜摘掉就可以了。
眼不见为净是吧，
我回家就摘眼镜，我都看不见我家有缝，
我不低头。
有时候这个快乐呀、
哦、
就是干活得来的，得到这个小妙招刷地缝的那两天，我真的非常的开心，虽然很累，
嗯，
手都刷酸了，每天坐在地上、嗯、在那抠哧抠哧，
工作量非常大，运动量也大。
对，我本来是拿一个那种小型的那种类似于鞋刷一样的东西在刷它，后来呢、嗯、我还去买了专门的缝隙刷，当缝隙刷寄到的时候，我已经把全屋的地板缝都已经擦干净了。
那你把那退了吗？
没有退啊，两块钱退什么，可以留着以后用啊。
天哪，你该不会故意弄脏一个缝隙然后去试试缝隙刷吧？
嗯，那倒不至于，
我可以帮你弄脏。
我也可以。
我可以借给你们。
我不要干这个活。
而且朋友们，这个活你不能开始。
对，
艾瑞克告诉大家，
你就会每天非常的注重他们的分界线。
嗯，我懂。
你不可能收拾一半屋子，
一样脏脏就看不出来呗。
对，然后就听着我们的播客，我觉得可以刷两个房间。
都说到这儿了，不妨在这里说，哎，你这儿没扫干净啊，这位听众朋友。哎，你那个角你看了没有？不要有卫生死角啊，听众朋友们。
大家不希望被这样逼着干活。
你不是说大家会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吗？不妨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待会儿就录着录着，然后突然有人说，哎，这儿没扫干净。
咱录半小时说，哎呦，站起来休息五分钟。
对对。
哎呦，对了，突然也想起来有一个买东西的这个心得。
嗯。
就现在的扫地机器人它精的累。不是说它的人工智能精，而是商家非常非常的精。
嗯，
他在那个页面上把很多的功能都给你写出来，然后到最后有一行小字是需要选配。
啊，加钱呐？
对，当你买了一个更贵的型号的时候，它选配的配件更贵。
嗯，
就拿那个自动添加清洁液这件事情来讲，以前啊就是那种便宜的型号，这个清洁液你买回来就可以直接卡在里面，就自动添加清洁液。现在呢，你买了一个更贵的型号，它要买一个自动添加清洁液模块，那一个模块300多。
哼，这个机器多少钱、啊、
其实就是一个盒子而已，这个机器我忘了，
嗯，
两三千吧。
那模块也不便宜啊。
后来呢，我就在网上找，本身想找那种，那叫啥来着，代工，就类似那种。
哦，我知道啊、
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没有牌子而已嘛。
嗯，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专门卖这个牌子的配件的店，
嗯，
人家在上面直接写了卖假货死妈，我就直接下单了、哦、很便宜。
多少钱？
100多。
哦， 100多听起来是可以接受，
该省的钱还是要省，真的。
对，我就冲着他图上的那句话去买的。
哎，他卖扫地机器人吗？
好像都只是卖配件的。
哦，你要进去看他卖了扫地机器人，然后也就是800块钱，怎么办？
那不会，那不会哦。好了。这个做家务的快乐，其实我觉得每期播客都听的朋友们应该会有做家务的快乐。
嗯，你俩做饭谁用擦丝器啊？
擦丝器，
我跟你说，我一直想买一个，但是我看网上太多了，看挑花眼了，到现在不敢动手。
我也想买一个，我虽然不做饭，但是我想买。
你要那干啥？
我也是像麦船长一样挑花了眼，它种类太多了。
对，
有那种可以护手的，然后我还看见过那种是一个圆形的，在里面转圈的那种。
嗯。哦，好好好，我认真的用了无数个擦丝器，我来今天就直接把测评放到这儿，好吧？
太好了。
嗯，
艾瑞克刚讲的那个护手的，它对新手很友好，因为新手很怕擦到手，这样你一定会浪费食材。比方说胡萝卜，胡萝卜擦到1/3你就开始害怕说，哎呦，下一下不会不会就划我手了吧，我害怕。你就会擦得非常慢。带护手它是一个比方说圆形或者是方形的小盒子，限制了那个食材本身的形状。比方说胡萝卜一根20厘米，但是它那个里面只能卡一个10厘米的东西，你就要把胡萝卜截断。这样子你相对你的丝你的片它可能都会被它所改变形状，这个是有一点点弊端的。我嫌这个东西麻烦是因为它占地儿。另外一种是刚才你俩谁说了一句说就是可以摇把手，它是可以转出来那个东西的嘛。
嗯，
太费劲了。我觉得厨房这个地方就是寸土寸金，真的不能给任何的半平方米留下遗憾。你摆它哈，就需要单独找一个地方。本来它就是为了省事儿的，但是它摆在那儿就是一大块，它涉及到一个清洗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水冲就完全能够解决一切的擦丝器，在我这儿看来，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那种平板的，适合做饭做的稍微多一点的朋友，平板的那个买越厚的越好。它越厚实，你在把住它的时候，你就会越稳当，不打滑就很难受伤。
听到他讲的是有一款不太行，然后另外一款也不太行，其实没有十全十美的擦丝器的时候，我在想他会不会等一下说最终的解决方法就是其实你并没有那么需要一个切丝的东西，你就把它切成片吃就行了。
切成片，切成块，切滚刀。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有看过很多快手菜嘛，我就希望在家里面能最快速度做完一道菜，就有一个说5分钟你就可以做这道菜，我来教你，第一步先把土豆切成丝儿。我说那都不可能5分钟完成这件事情。
哎，我真的觉得切土豆切胡萝卜就是这些稍微硬质一点的蔬菜擦丝器真的好用。
对，
我经常看的一个 UP 主叫什么我忘了，但是他每天出品的这个作品
他经常看，还
就是维持生命体征餐。
哦，我知道。
人家连刀都不用，只用一个勺子，哪怕切土豆都用勺子快。
嗯，
人家做饭的时候就是整个番茄整个土豆往锅里一放。
我跟你说现在做饭的那个套路实在是太多了。
嗯，
还有那什么一锅炖8个菜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
是盆菜吗？意思是
它是一锅，反正所有的食材都往里面开始炖嘛，一会儿你捞出来两个给它剁碎了以后再弄一个蘸料，这就是一个菜，然后再捞出来两个，它最后它能做8个菜你知道吧？不同的蘸料而已。
对，如果是我的话就在楼下吃了。其实我还发现就是我的快乐和味道有一些关系啊。就比如说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类似于那种生活超市，我有他们家的那种卡，我每天下班之后呢都会去逛一逛，就之前播客里提到的什么5根苦咖啡就是在那儿买的。每次逛的时候我都会买饮料，要么买些茶，要么买些果汁儿这种喝。后来喝着喝着就不是发现喝果汁不能每天都那样喝嘛，我都是一次喝一升的那种。然后我就逛了一些其他区域，它毕竟是一个那种生活超市，一般卖的都是什么生鲜呀、菜呀，像洗护啊洗的东西特别少，它只在一个特别小的犄角旮旯里面放着。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逛到那儿去了，我突然间发现只有一个货架里面放的洗洁精、洗手液、洗衣液就之类的，正对我的是一块硫磺香皂。当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天哪，我已经很久，我觉得起码10几年没有用过硫磺香皂了。我当下就买了一块，回来之后就从头到尾，那天洗澡从头到脚都用的它。
哇哦，
就那个味道一上身的时候，你就发现哦，这个味道特别熟悉，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怀旧。
它虽然洗完之后特别的干，但是今天我连头都用它洗。
天哪，
好怀旧，好怀旧。
当买回来的时候，整个卫生间都是硫磺皂的味道。你们发现了吗？就是你刚打开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它会把其他味道都盖掉。
是的，而且它本身也就比别的那个东西味儿要大。
对，
一个它，一个那个叫上海药皂，红色的，有印象吗？它俩味儿都特别大。
我有一年夏天，我觉得我一直在出汗，一直在出汗，我就特别生气，我就用了那个硫磺皂，洗完了以后我就去睡午觉了。你知道，那一觉醒来，你那个一被窝都是
那
个硫磺皂的味儿。
那不有安全感吗？
倒也没有，因为我用这个用的很少。刚好家里面有半块，我就给用了用。
就是像这种，他说有什么杀菌效果的，
对，
或者是小时候有一个什么叫消毒液，叫莱苏尔。就是小时候医院也会用这个消毒，它那个味道一出来的时候，你就满满的安全感。
哦，那我知道，我知道那种感觉。
那不就是注射室门口那个味儿啊？
小时候闻了害怕，长大了闻了安心。
是
艾瑞克说的这个，我前两天在买花露水，我一直特别喜欢六神那个最老的那个瓶子，就是绿色的，没有什么什么水莲花呀，没有那些其他的附加。直到前几天，我有一个也很喜欢花露水的朋友跟我说，你有没有闻过双妹这样一个牌子他出的花露水，我说没有，他说那我给你寄一瓶，他寄过来，我拿到手那一刻，那不是我的童年，但就是能闻到童年的味道，里面有艾草的清香，还有一些中药的味道，然后再加上打底的那个香气，结果它真的很好闻。我问他，我说这个除了有香水还有什么，他说这好像是18几几年就开始做化妆品做香水的一个很老很老的牌子了，老上海那个时候姑娘们每人手里拿一瓶那个双妹花露水，那个就是他们当时的
香
水跟香氛，香，对，他们都很喜欢拿那个。后来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看章子怡拍《茉莉花开》还是拍哪个电影的时候，他就拿了一瓶香水在那儿涂，就类似于这种老香水，但是这个味道现在还能找到，并且它也没多贵，我就觉得好开心。
对，
我后来把这个就开始倒到家里的那个扩香瓶里头，这几天我都睡得非常好，那个味道是很安神的。
你说那个熏香，我前两天也补充了一下。就是你刚把它们全换上的时候，整个屋子都是那个味道。
对，
直到你有一天闻不出来，就很像你喷了香水之后自己闻不见一样的那种感觉。
换一箱的味道怎么没有了？皇上不来了，换一箱的味道也闻不见了，就这种感觉。
娘娘呛着您了。
我甚至还又买了一块扩香石挂在门后，然后也喷上了就自己喜欢的香水。虽然我们用香水有那种感觉，就你不要混合，一混合就怪了嘛。
对。
然后那个扩香石上就各种各样的香水喷的都有，反正它是什么味道是香的就行了。
哎，是的，是的，是的，
也挺好。
对，我觉得如果说一个香味可以让你睡得很好，那真的是这个香味的福气。
对，有一些味道真的是可以带来安全感的。你刚刚说那个小时候用的花露水的时候，我就突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牌子，叫红灯牌痱子粉。
铁盒盒是不是？
我刚才脑海里面一直在想痱子粉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夏天洗完澡，如果你铺一点痱子粉的话，你会感觉非常幸福。
是的，就甚至咱们长大之后，有一段时间啊，就做作的去买那种爽身粉。
对对对对，
我也会买，因为我在夏天的时候极致的追求就是你的身体要不能有一点黏黏的感觉，要非常的滑，
又干又滑，
对，我才能开心。
但是女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那个东西，可能对身体有害。
对，我现在不喷了，
对，
不扑了，
不扑了，看看它的那个配料表，是滑石粉对身体有害吧，
应该是里面的某一个元素对身体不太好。
对对对，
反正现在已经不敢扑，
特别是女生。有段时间有新闻说这个，
我最近一直在追求的幸福感还是想要睡一个好觉。所以呢，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穿上袜子睡觉的话，会睡得非常非常的好，会睡9个小时以上，深度睡眠会达到3个小时。然后因为最近呢，我们这个座城市的天气就是这样，如果你灌暖水袋就太热了，可是如果你不灌，你说家里冷不冷？
非常冷，朋友们。我不知道其他北方城市像不像我们一样啊，每次停暖之后它必来一次寒流。
对，
这两天我在家里面都开了空调的暖风了。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在家冻得手脚发麻。
是，所以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温度就开始很难掌控了，你不能再灌暖水袋，但是你又很冷，所以我穿上了珊瑚绒的袜子，是极吸的那种袜子，睡得好好呀。
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物件，那个东西是凑单买的。
对对对，
是另外一种新的耳塞，就之前咱们买的都是那种什么海绵，
对对对，记忆棉什么的，
记忆棉耳塞，然后这次是一个软硅胶的，我是为了凑单，刚好买了它之后，它相当于不要钱，还给你返了几块钱，6颗吧， 然后一颗它是可以分开两个耳朵都用的，
嗯，
它是那种不用塞到耳朵里面去的，它只堵你的外耳道，
把它封口封住，
是的，也可以隔音，
嗯，
也不用塞到里面难受，然后就真的挺好的，嗯，用那个东西睡觉也挺舒服的。
哎，你这个人，
嗯，
你知道他给了我一个，然后他说，啊，你知道我多好吗？这一共才六个，我给了你一个。然后刚才他说他凑单，啊，人家还返了他几块钱，
就是凑单的事儿没跟你说是吧？返现也没说。
对，
在我的概念里面，嗯，多少钱不重要，
嗯，
好不好，我喜不喜欢比较重要。嗯，我那么喜欢的东西都分给你了，
我到现在也没敢用。
你把那个你要听的那些东西声音调大，再调大一点，戴上那个耳塞啊！
哎，我发现戴上这个耳塞之后，我的手机音量调到最大，我听不见播客里边放什么。
这么厉害吗？
那就睡吧，艾瑞克，那就睡吧。真的是，
邻居敲门说：“哎，下一集。”哎，后来呢？
就上一周的时候，艾瑞克突然说了一句话，我估计他自己都忘了。
嗯，
他说：“哎，我们这周好像没有那么忙。”
我怎么会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胸口碎大石，不就是因为这些破事儿吗？
那是这个星期吗？上个星期是不是还好？
嗯，
周六周日我们也不用值班，我当时灵机一动，我就开始回家搜我想去哪玩。
嗯，
我很少做这种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然后呢我就开始去买车票，然后订民宿，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攻略。
嗯，
因为我想的就是我要在这个车上面把攻略做了。
嗯，
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平遥古城。朋友们，我当时这么想的，因为刚好这座城市降温下雨了，我想要去一个不下雨的地方，结果没跑太远，那边也下雨。哎呦呦！但我幸亏带了雨伞，然后我就开始在平遥古城，我买了票，然后在那边逛，真的非常的幸运。如果说你很想去平遥古城逛的话，此刻是最好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演出，叫做《又见平遥》。
嗯，
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在旺季你可能提前一个星期都订不到。可是现在呢，我是直接到现场，然后找了民宿的老板，因为他是本地人，他还有折扣。然后我买到了他们星期六加场九点的那一场沉浸式的演出，你知道吗？
嗯，
一个半小时的节目，然后一个小时你都要跟着走。他们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那个上面，其实有点吓人。然后他说，嗯，飙车回来啦什么的。然后我后面的人不完全不知道，走到那说耶。然后我就觉得演员也很辛苦，演员你想想他要每天经历多少人就是被他吓到，但是他还要入戏你知道吗，
嗯，
他不能别人吓到他也吓一下，我觉得还真的蛮难的。而且那里面也有很多，如果说我小的时候去看的话我会吓死的，就是会有很多鬼魂破墙而出你知道吗，
嗯，
然后开始跳舞，我亲耳听到一个小女孩啊开始哭，
那是吓人呀，啊，是吓人，
我那一刻感到幸福，是我长大了。
哦，你不害怕了？
我不害怕了，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们跳舞，但是我一直在出汗。
他们穿衣服了吗？
前面是穿了的，后面有一段的确是没怎么穿。
哎呀，
但我也不知道呀，我可不是为了他们不穿衣服去的。
那谁知道呢？
你跟我描述破墙而出那一段的时候，我在家里坐着，我冷汗都下来了。嗯，就是你只用口述它就已经很吓人了。
232个镖师守护着一个人回到那个山西，
嗯，
然后这232个人都死了。接下来就是这232个鬼魂在跳舞，就是那种真的有一点点吓人，这样子描述起来的话。然后
对不起再见平遥，他的描述不对，
但是很好看，但真的很好看，就值得一买这个票。虽然这个票的确还蛮贵的，就是原价是238，如果你找那个当地的民宿的老板他们有折扣，你220就可以买到。
嗯，
你记不记得你跟我描述了一句那个镖师的台词，
嗯，
镖师的鬼魂从墙里穿出来，脸上开始掉白色就像墙灰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他说我最爱养蛐蛐了，你们谁能帮我把那个蛐蛐养下去，嗯，我汗就下来了。
对，然后小开对我说我不会养蛐蛐，我不会养蛐蛐。就跟人家追着他让他养了似的。
哎，是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这样的项目啊？像咱们有这个只有河南，
是同一个导演王朝歌导的，他就是因为又见平遥广受好评，所以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只有河南，也是他做的。
嗯，只有河南值得看。
嗯，
而且值得两天。嗯，
对对
对，
对
吧，一天看不完，带着纸巾来。
是，然后我在这个平遥古城逛的时候呢，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我来到了山西，我要吃一下这里当地的特色，我好像跟这里不是特别的合适，因为我不爱吃醋。
刀削面呢？
刀削面可以，但是我总觉得刀削面 不够特色。来到山西的话，就是要感受一下他们的醋文化。嗯，你听听我吃的啥，艾瑞克？
非醋。
不是，小开该笑了。我先喝了一个他们的特色椰子和醋气泡饮。
什么？
椰子水加醋气泡饮。我当时是做攻略的时候看到的，我心想谁喝这玩意儿？还真挺好喝，我买了两杯。嗯，然后我第一杯喝完了以后，我喝第二杯，大概喝到半杯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说，我今天不能再进嘴任何酸玩意儿了。
他拍给我看椰子和醋，我说啊，没必要啊。结果他说还行，味道还行。
第二天我品尝的是老陈醋酸奶。
酸奶不就是酸的吗？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心想我一辈子不可能喝这种东西，但是我后来想你还可能会第二次来到这儿吗？不会了，你不妨去试一试。嗯，然后那家店他也很贴心，他是有一个 slogan， 就是如果你喝一口你不适应我退款
啊。
所以你可以试一试，我就买了。我买完了以后发现还真的挺好喝的，它的酸奶没有很酸，然后那个陈醋倒上去了以后呢，刚好把那个酸味中和了一下，你就能感受到醋的香味。
嗯，
我感受到那个醋的香味了以后，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山西人喜欢喝醋，可能就是那个醋非常奇异的香。
哦，嗯，你听你刚刚说的话，酸奶中和掉了醋的酸味，我都流口水了。
酸奶没有很酸，就是拌一拌，就我就觉得，哎，这个也真的挺好吃的。
哎，啊，我现在一直在流口水。
然后我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你真的是不挑食，你可真的啥都能吃啊！”你。
可是我觉得你们挑食啊？
为什么？
谁们？
你们呀，啊，你们是比我挑食的呀。你别扑，
我不仅扑，我还会说：“嘿，推。”
脆他，
你说吧，
我只不过不吃那个水煮的牛肉而已，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嗯嗯，
我们不吃啥，
就是你们会说一些东西好吃和不好吃。
嗯，
这是我又羡慕又觉得可以发现你们身上和我不一样的一个特点。我呢，对于一些东西吧，就是它好吃和不好吃，他们之间的这个那叫什么动态没有那么的大。
嗯，
就是好吃也不过五分，不好吃也就三分吧。就那种感觉，不会有这么零分到十分的这么大的差别，
是吗？
真的，
我觉得不是。但是三分你就已经非常不愿意吃了。
没有，不挑。
这段别剪啊，把小开这个大声的笑给他放到这儿啊，你再笑一会儿。
不是，我真的，
我有二十个故事能讲在这一段。哎呦，
我也有，
我的妈耶！
那回头你们真的好好给我讲讲。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味觉不是特别发达，
嗯，
就是它特别好吃，在我这儿没有什么幸福感。
这个我知道，
对，特别难吃，在我这儿也没有什么厌恶感。
我一直是认真的觉得哈，凉拌鸡这个东西，
嗯，
无论它做的再好，没有办法送到你嘴里。因为我跟你讲过，我说我吃真的不腥，他不愿意尝试，因为他很害怕那个鸡肉的腥味嘛，对吧？
哦，对，我就是接受不了那个鸡肉的腥味，禽类你们处理不好的话，那个腥真的很重的呀。
就
我跟你讲，这不叫前后矛盾，就是
不是
腥叫失败，不叫好吃不好吃。
对对对，他如果真的腥了，那的确是不行。
对，
肉没有处理好。
我是这种，就是你们吃到一个东西呀，真好吃，很开心。我
从来他会说腥，
不是，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就特别羡慕你们这种感觉。
你没有到就是在味觉上有如此高光的时刻，是这个意思吧？没有到这个评价过，
他不会吃到好吃到舞蹈，
两眼放光，
或者是扭。
嗯，
我有很多朋友就吃到一个开心的东西是。我就会，我跟你讲，我那天喝到老陈醋酸奶第一口的时候，我就是还下着雨，我打着伞走在路上说，嗯，
好羡慕你们啊。
我还吃了炒碗托和那个没记住名字的一个黄油泡泡什么什么的，嗯，就是那个好好吃，它一定不叫黄油泡泡，嗯，但我忘记是什么泡泡了。
我脑海当中甚至可以浮现出你们吃到好吃东西的那一刻脸上的表情。真的，你们两个都在我面前表现过这种事情。
嗯，
麦船长呢，他就会呀，真好吃，嘴就合不起来去嚼东西。而小康呢，他就是也不说，你知道吗？他就会一直不停的，嗯，很认真的在吃。
第一，那个叫泡泡油糕；第二，我想说一下，我们三个人吃饭的时候，艾瑞克是唯一一个玩手机的。
哦，是吗？
我跟小开手机都不会掏出来，
要什么手机？
对，
哎，我们不在一个 level 上面，我还在这个温饱的 level。你们是要享受美食的，
真的很好吃。
我还见过咱们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会因为没有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而生气，这点在我的生命当中可能没有出现过。
你出现过
金牛座吗？
哦，对，后来出现了，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嗯，等会儿给大家说说你生不生气。
嗯，
好，有一次我看到这个朋友生气了，我就怎么了，他说今天早上六点我就想今天中午然后吃到这个饭，结果呢到现场之后人家没有开门，我真的气死了。嗯， 他整个下午都不好了，我今天心情真的很差，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想哭。我当时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做作，只不过没有吃到吗？你吃别的不行吗？这就是我的一贯的想法嘛，因为我对吃的没有那种特别想吃或者特别不想吃的东西，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尝试到了他这种情绪，给我气的哟。因为那天是这样的，我本身就已经低血糖了，我整个人在发抖，抖着走进了一家快餐店，我说我要这个。
你抖什么？
你说的应该是我要 A 餐。
就是腿软着然后抖着走进一家快餐店，我说我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打包没有那个坐他们那儿吃的习惯嘛，最想回家看着电视吃。好，我抖着拿到那个快餐回到家，就是又出了一身冷汗吧，还是热汗，就什么的。低血糖大家有经历过吗？就是那种感觉，都身上都湿透了，然后抖着坐在沙发上把那个快餐拆开的时候，我的天，
咋了？
我今天走进那家店，我本来就想吃的，比方说是某一款的冰淇淋，为了那个冰淇淋买了这顿快餐，到家之后所有东西都有，唯独没有冰淇淋。
哦呦，
我当时抖着给他们打电话。
饭还
不
吃
口东西吧？
对呀，
先吃口东西吧，都低血糖了。
吃着呢，嘴里塞着东西，200块钱的非要给我冰淇淋，我今天就是为了要吃这个冰淇淋才去的你家的店。然后他说：“先生，先生，你不要激动。
先生，我已经听出来您在抖了。
是这样的，你手机号多少？我给你记下来，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们给你补上，说我不要下一次，我再也不会去你家店了，我现在就要吃。
笑死我，
我现在就要吃。
对面说，六岁小孩的声音怎么听着这么显老啊？
你知道我都低血糖了，我都快饿死了。
那边说，低血糖你还吃冰淇淋呢，赶紧吃两口饭吧。
他说，那怎么办，我给你退款吗？我不要退款，
我就要
现在就要吃。
哎呦，笑死我了！最后怎么办呢？
就他给我送到家呀，
冰淇淋是吗？
对啊，
对，还好他们有自己单独的那个就可以送餐的人。
哇，试想一下，如果他们写周报的话，这件事会写周报里。
说顾客崩溃大喊说：“
我要
吃
冰
淇
淋，
我现在就要吃。”然后过了两周之后呢，这件事情又发生了一次，是在另外一家店。
还是冰淇淋吗？
啊，比方说第一次吃的是这一家，然后下一次我说我再不去你家了，你给我少冰淇淋，我去另外一家，你们竞争的那一家。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老低血糖，那天也是这样子。我是事先点好了一个东西，而这一家快餐店他们有一个很坏的风格，是他们老卖那些经常备着的东西，就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餐点。他们广告里有，但是店里没有。
我懂，
他们只有炸鸡，其他事情都没有。然后那天呢，他们忘了在 APP 上下架了一个东西，我就点了那个东西。我就想着说，那我刚好路过他们家的时候，我就进去把这个东西拿回家吃。比方说25分钟之前我就点好，肯定能做好快餐店嘛。
对啊，
当我到这家店的时候，没有，我就崩溃了。
他又抖着开始说，
我现在就要吃。你们没有为什么要挂在上面，我都点了25分钟前就点好了，你看我都发抖了，
都低血糖了。哇，你还给人跳了一段。
哎呦，
这是吴老二吗？跳一段。
对，
我以前挺爱吃快餐的，然后后来真的不爱吃了。就是因为这两次
我发现他现在真的不爱吃了，因为每次他说我晚上吃啥呀，我说出这两个选项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不吃。
生气。
对，但是他以前这两个是他的首选。
对，很方便很快。
不是说开心的事儿吗？
我觉得我这个事情放出来之后大家开心，我就开心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开心是我最大的目标。
好的，
有有有有有。
我爱你们。
哎呀，大家都开心啊，别忘了，
别拦着他呀，你看他后面还怎么收啊。
对，还有一些角落没扫呢，别忘了扫一扫。
来，我来讲个吃的。我发现我是可以复刻菜的，但是可能仅限于我认真吃过的味道。我曾经在一个好朋友家里面吃过一道豆角焖面，这东西也太香了。我在没查攻略的情况下凭记忆复刻了一下，它真的可以耶，朋友们，而且很简单。我花1分钟跟你们说一下菜谱行吗？
该不会是我们家吧？我很拿手的啊。
我要说不是，此刻岂不是驳了你的。
我已经抿上嘴了。
我去接杯水。 我不录。
哎，没有，
去接杯水，
让他去接水吧。他一直就是强迫别人说他做的焖面好吃，我觉得。
哎，我不知道他会做焖面，因为他做的那个是炒面。
我告诉你不好吃
啊呀！
他做的那个不是炒面
吗？都录下来了，不是啊，他做的是卤面呀、
啊。对呀、
啊，
我做的是焖面，
那个、
不是一回事啊。
对呀、啊。你说的不是你做的不是卤面吗？我吃过一次，第一次做的，能好吃吗？不能。
你嫌我做的卤面不好吃？
我嫌了，
可可，
但是我还吃完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你看你们这种人，就是我做的卤面多好吃啊！
你看他不让说，因为你说了一句话，
他说啥了？
我就觉得不太对。他说不要放太多的那个五花肉，不要让他把那个油煸出来，你多放一点油就可以了。我一听就不太对，
嗯、因为你只听了一半啊。我不用五花肉，我用瘦肉丝啊！我要吃瘦肉，
我要把五花肉煸出香味儿，然后用五花肉的
油用猪
油
去炒。
对对、
啊，那剩下的肥肉呢？
剩下的肥肉已经没有了呀。
那也是肥肉呀。
那非常香，非常好吃，已经变成脆哨了。
我们要吃瘦肉。
之所以不是在你那儿学会的，是因为你做的那个是卤面，没有否定卤面的意思，
啊、
好吗？
是的，就差一个步骤啊。
吓死我了，可。就是豆角也行，四季豆也行，长的那个豆角都可以。爆香锅的那些原料，就是常用的那些原料，你就爆香锅，油稍微多一点点，下肉丝滑散了之后去加豆角，然后这个时候调的味道先调好，生抽、老抽、蚝油、糖、胡椒粉，然后十三香、嗯、想放的东西全部都放好之后，把味道调的稍微重一点，加开水或高汤，没过豆角的时候开到最大火。这个时候盛一碗汤出来，把你的面找那种不太容易折断的面，就是太细的是真的不行，因为它经不起那个有一个翻炒的过程。
嗯，
铺在菜上面，铺好了之后盖上盖子，调到最小火等，你就发现说这个面基本上上色了。掀开盖子下锅调，调好了之后把最后那一碗汤倒回去浇在面上面之后，继续盖盖，这边切蒜末，你就盖盖小火焖着它，差不多有8到10分钟的时间，自己看面熟了就可以。
对，它其实把那个汤汁吸完了就行
啊。对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然后你稍微翻炒一下，留一点点的汤汁就可以关火了，因为锅是有余温的嘛。
嗯。
最后你的那个生蒜末切得非常细的情况下，直接撒上去一大把就可以了。
我们在播客里面教大家做河南美食，哎。
啊，
卤面和刚刚小开做的这个焖面只差了一步。
嗯，
其实炒菜都是一样的。
嗯，
我的概念啊，就是你管它什么正宗不正宗都不要想，爱吃什么你就放什么。
嗯，
其实卤面是用另外一个锅先把那些就湿面条先蒸个几分钟。
嗯，
然后把那个蒸好的湿面条放到这个汤汁里拌、
嗯、
也是先盛出来一碗汤，害怕那个太湿了。
嗯，
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把这碗汤再加回去，再去锅上蒸个10分钟，
嗯，
就好了。这是卤面，他们最后的效果就是面条油亮，没有汤汁。
嗯，哦，我忘跟大家说了，最后撒那把蒜要稍微焖一下，就是不喜欢生蒜的朋友这一步可以去掉的、嗯、我还见过一种类似的做法，到最后的时候它有一个油煎的过程，然后那个面它就会变得脆脆的，底下有一层像锅巴的东西，
嗯，
也好吃，那么炒出来的炒面也好吃。
这样算的话焖面省时间哈、哦、
焖面最快嘛，但是无所谓，就喜欢哪个口感就做哪个。
对、
嗯、焖面相比来讲会比卤面湿一点。
对对对，它裹了汤汁的、嗯、但是它几乎没有能留在盘子里的汁。
嗯，
关于吃的，我是最近这一个月几乎没有再吃过外卖了。
嗯，
全部都是自己做饭，就做两种饭，然后我会在深夜的时候思考如何把这两种简简单单的健康餐再稍微的精进一步。
嗯，
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吃一次那个白灼虾，然后吃白灼虾最主要的就是蘸那个料汁嘛。
嗯，
之前那个料汁其实很简单，就是小米椒跟香菜全部打碎了以后，然后放生抽、蚝油、麻油、香油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一点点纯净水。我有一天半夜福至心灵，突然意识到你可以在纯净水这个地方再做一点点文章，于是我把纯净水换成了气泡水。对，就像那个虾肉在被按摩一样，口感立刻升级了一个层次。
嗯，
这就是我深夜睡不着又很饿时候想的一些事情。
嗯，
就每到深夜的时候就会想这些吃的。
哎，你们知道吗，就是之前那种咖啡里面加碳酸水，
嗯，
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嗯、我早就尝试过了。
嗯，
是不是、啊、
对，因为在家里面尝试还挺失败的。
那为什么瑞幸拿这个卖了钱？
不知道。
讲句实话，吃过那么多白灼的料汁，麦传的那个配方是非常好的，
而且很简单、嗯、
你能不能把你教我的那个豆腐花公布出来？
我就正准备说这个啊，
教吧，真的很好吃。
我半夜的时候刷的吃的，现在全部都是减脂餐嘛。然后半夜的时候刷到了豆腐花，然后我就在想，这个豆腐花怎么吃才能好吃呢？我就想起来，我之前很喜欢吃咸豆浆，我就把咸豆浆的差不多的调料放在豆腐花里面，于是我就摆了一小盒一小盒的豆腐花，倒扣在碗里以后，放一大把虾米，然后再放一点榨菜，再放一勺辣椒油拌一拌。这是我早上的减脂餐的，就是麻辣鲜香，然后再加上那个豆腐花的那种非常嫩的那种口感。如果你想再加一层口感的话，你可以买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牛蛙火锅，它会给你的那个黄豆酥再撒上一把，就会有一些酥脆的口感在里面，就会非常的好吃。
麦船试了青豆酥，我试了油炸花生米，我猜可能是青豆酥的口感要再好一点点，油炸花生米有点过香。
对
的，它会盖掉一些味道。然后我会在第一次没有榨菜的时候上了一点点的那个蒸鱼豉油还是生抽来着，
对，
也好吃。那个虾米真的很奇怪，其实我们俩用的都是虾皮儿，对吧？
对，
那个虾皮儿跟豆花在一起真的很好吃，它很鲜。
朋友们，咸豆浆你也可以放虾皮、紫菜、酱油、油条就可以了，
白胡椒，
对，就会非常的好吃。
这就是我在半夜起来的时候会吃的东西，但是我把这个豆花或者是豆浆换成了馄饨。
哦，
也行也行，听着就挺好。
对对对，
我特别羡慕你们能够吃出那种多层次的口感，我就吃不出来，真的吃不出来。前两天不是特别冷吗？我就半夜在沙发上睡醒之后，其实已经又可以继续去床上睡觉了，但是我不行，我觉得我要一点温暖。
冰箱里面有什么？
有馄饨呀，
有
馄饨。平常我不喝汤的，那天把汤喝完了，因为太冷了，就是那天的开心。
我很难想象你会
因为吃的开心
这么会招呼自己，真的，多好。
因为我以为你要说大半夜的吃一碗馄饨。
不是，
不会因为这个说你。
那会因为啥？
会因为你一晚上吃五根苦咖啡也说你。
那你怎么不问我吃几个馄饨呀？
馄饨能吃多少啊？
我不说了。
你说
你说两斤呢？
他那一袋400克，但是他煮出来之后我就得有2斤，因为我那一个碗盛不下，就是那个一升的那个盒子，就等于说那天我起码吃了2升馄饨。
那能还能睡着吗？
当然能了，
心满意足去睡了。他
甚至发出了
我不信，你看他都不对，他说的是是
二哥学一遍来把这个我剪到预告里让大家猜猜在干什么。
说到这儿了，也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卫生打扫的怎么样了，不要忘记把鞋柜再收拾一下哈衣服洗好了记得拿出来晾。好，我们继续聊别的。我今天就是要一直 Q 这个行程。
我最近那种小开心都是和买东西有关，而且是便宜的。
买东西就是开心的。
朋友们，前两天我已经给你们炫耀过了我的新耳钉们。
哦，对对对，
好像看到一个朋友在30岁的时候打了耳洞，然后就觉得天啊，我的耳洞很久没有被戴过耳钉了。
我的耳洞还好吗？
我就买了几个耳钉，挨个试，都挺好看的。均价16。
有一天我们仨视频，可可全程再让我俩看耳钉，他就一直侧对着那个镜头，你知道吗？
对，
我俩都正对镜头说咋了，为啥一直侧对着？哦，
你很没有礼貌，
换新耳钉了。
对，
你们真的很没有礼貌，戴耳钉都看不见，真的是。
哇，
在你们身边都是隐形人。
他就开始拿出剩下的4个耳钉说，你们看我还有另外4个哟。
对，
而且我第一次买到那种耳钉，就是后面是螺丝是拧的，他能睡觉耶。
他跟我们两个说这个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愣住了，说
为啥戴螺丝睡觉。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要是戴耳钉的话，我回家第一件事情是摘耳钉，第二件事情才是摘胸罩。所以你的意思是提醒我们也可以戴耳钉了，是不是？
对啊，
我戴不上了，已经，我的耳朵已经长住了。我每次戴完的话，两个耳垂都飞，又红又肿，你知道吗？会放大一倍。我跟你说，我多不想打开这个耳洞，我就算是我结婚，我可能能不戴我都不戴。
还想着结婚呢，
万一我突然瞎了眼。
看看听众投稿吧，行不行？
求求大家了，再不看我就要结婚了，
笑死了。
我怎么觉得很多快乐都没有讲到就已经结束了呢？
可是真的已经讲很久了，
但是想不起来。其实这就是我们时不时的来一次这样节目的目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每天一醒来，就比方说我就最近一醒来真的是胸口就堵住了，就不开心。但是你去细想的话，会发现你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开心和小快乐。如果这些快乐想不起来的话， 我们眼里面只有那些不快乐。
对，
我们虽然今天想的不全不多，也许咱们的听众朋友你身边也有像我们一样类似的事情，也都可以拿出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嘛。
嗯，麦川，你让大家伙打扫卫生打扫到哪个地步了？
厨房收拾了没？
该收拾厨房的去收拾厨房。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听众投稿。
这位朋友叫做没必要，他说关于这个话题我就很想讲，我一直跟朋友讲我是活在 life 里的。最近一次看 Live 演出呢，是上个月去看 The 1975的演唱会，在外面排队10小时，最后站到了正中间很靠前的位置，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个晚上。但是也有一个惊喜又失落的小事，就是演出之后 George 鼓手啊，把那个鼓棒抛向了观众。我这个人呢是有点近视，什么都看不清，所以只看见他抛鼓棒的这个动作，完全没有看到鼓棒的抛物线。在下一秒看到鼓棒就是在我胸前，没错朋友们，他确实把鼓棒扔在了我的胸上。我还在震惊的时候，前面两个女生转身一把抓住了正在从我胸前滑落到地上的鼓棒，身边的我的朋友就想替我挽救一下，但是没有前面两位女生眼疾手快。于是呢，我与 The 1975的鼓棒擦胸而过。
哎呦，好可惜。
我朋友也小小的吐槽了一句啊，但是前面两位女生听不懂中文，也就没有后续了。要说有后续的话啊，就是我朋友吐槽完前面的女孩们，我才反应过来，而且看着他们真的是很激动、很兴奋的样子，想到如果是我自己拿回家的话，也不一定会保留很久，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极简主义者，所以被别的粉丝保留这根鼓棒，或许是更好的事情。
是的，因为只有一根，如果两根的话吧，你还能用用。
用在哪儿呢？
一根你就真的只能去环球影城当魔杖了。
我小时候经常对这种演唱会啊，或者演出现场歌手扔下来的东西有那种想法。
嗯，
我就想，哎呀，如果我在现场，我接到了该有多好呀。
嗯，
但是长大之后呢，就有点。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追星啊，
嗯，
或者是很难对另外一个人类产生好感。我现在真的这样子，不管现实中的人还是明星们，
嗯，
如果他把一个用过的毛巾扔到了我身上，我会很嫌弃的。
嗯，那如果是比如说 Taylor Swift 他的演唱会，他是会把自己吉他那个拨片扔下去，但我觉得那个纪念意义会很强，我会把它放在我的钥匙扣里。
嗯，
而且它不占地方，不像鼓棒那么占地方。
鼓棒也不占地方呀，他不会把鼓扔给你。
他把鼓扔给我，我就要告他了。
说到这个，我经历过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你们要听一句吗？
嗯，
我念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是有那个男孩子自己组了一个乐队的，我们那个鼓手打完鼓之后，他就把那个鼓给弄破了，鼓槌扔向观众了，把鼓推开了，宣泄一下在音乐当中放肆的心情，只有这么多。老师以为他对学校不满，开始找班委找班主任说他什么意思，把我笑的。
他说我当然是对学校有不满了，但是这个事儿跟那个学校没关系。
如果我在音乐节的前排，
嗯，
有歌手跳水，我会躲开耶，我也不会到前排去，我想什么呢？
哎，跳水这个事情是涉及到一些安全问题的耶。
嗯，我害怕他砸到我，
我害怕我手臂支撑力量也不够。
他在跳之前往那儿去，往那儿去，我不接你。
那如果台上的歌手把话筒递给你，让你接下一句呢？
那倒是可以唱两句。
Nicki Minaj 说：“拿得过你。
”好，接下来大海呢就说了，跟同频的人做了很无厘头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幸福的瞬间啊。上周呢，跟我的室友一起去书店的时候，逛着逛着，我就听他小声的叫我过去。我看他手里拿着一本《答案之书》，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我很自然的接过书，小声的问说：“你想要问点什么吗？”他说：“问一下我要不要换工作。”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系列很专注并且很震惊但没有什么必要的仪式感。我上手捧着书，他对着书说要问的问题，然后我就在这边慢慢的翻，他闭着眼睛说停。最搞笑的是，我觉得啊，我们两个非常有默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系列流程就在那个书店里面完成了，
行云流水。
对，两个人还有那种仪式感，而且在书店不能大声说话，甚至店员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就默默地蹲了下来，完成了接下来的仪式。
刚刚大海讲的这个答案之书，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也碰到答案之书，然后给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答案。他问说我明年的生意能不能扭亏为盈，答案之书说你还是先注重一下家庭会比较好。然后问题尴尬就尴尬在他注重家庭，那他的爱情好像刚好出现了一些波折，这我们就得到答案之书，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就很尴尬。
答案之书已经跟他回答了一个非常明白的答案，就是你的工作没有进行任何的变动。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答案之书真的非常准的告诉了他，你应该经营你的下一段感情生活了，
对，
不要当事业型的人。等一下，你是不是有答案之书啊？
我有啊，你想用吗？我有两本，可以分你一本。
你有仪式感吗？
前面他是先教你的，你好像先怎么得抚摸他三下。
摸谁？摸书吗？
那么你说不是，摸艾瑞克摸三下，然后再去打开答案之书。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啊、是全世界所有听到这段播客的人
都可以摸艾瑞克说是的，
你们就随便。
气死他了。好，
这俩鳖孙
把你卖了是不是？大家打扫卫生打扫怎么样了？
我觉得接下来这封邮件呢，它虽然不是咱们这一期的投稿，但是我觉得是咱们三个人都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有一次呢，看邮箱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小朋友的投稿，他说我叫 Eden， 我在一次骑平衡车的时候呢摔跤了，然后呢脑震荡。妈妈带我去拍片子，但是过了一两天又生龙活虎了。他的这个邮件主题是直角不垂直最小的粉丝来投稿了。
哇哦，好可爱哟、
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你 Eden。第二天妈妈看到这个回信之后，就又给我们写了一封邮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的宝贝今年八岁了，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天哪宝宝、宝宝你要答应我们，就是这个节目啊要妈妈听完之后让妈妈放给你听。
是的，
让妈妈听完之后转述给你是吧？对不起，
还是妈妈把个关比较好，我现在汗如雨下。
对，他说因为我们每次开车的时候必听你们闲聊，然后在车里哈哈大笑。接下来这个因为有一些隐私问题我们就不说了。他说很开心能认识你们，我是离异中年少女。
哇哦，
这是他们见面分享开心的一种方式。
嗯，
他好几天前就说要给你们投稿，昨天终于自己写了邮件出去，今天告诉我你们给他回邮件了啊，他就特别特别的开心，还很期待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你们念他的邮件。我答应他会一直听你们的内容，如果有讲到一定会告诉他。
我们好像圣诞老人呢、
我好开心啊。
他邮件里说的那个摔跤的事情是他五六岁的时候的事情了，不知道他是怎么还记得这件事儿的。
五六岁是有记忆的。
对。
他说妈妈答应你世界很大很有趣，一定会带你去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妈妈永远爱你。
哇，妈妈如果你要是带他去吃甘肃铁水麻辣烫记得告诉我，
带着我们
替我们仨吃一份。哎呦，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邮件真的也非常的开心。
对，
谢谢你小朋友。
小朋友作业写完了吗？
呀，
哎，小朋友周末有没有帮妈妈做家务，这个地扫了没？
小朋友麦船长的外号叫别孙。
不要叫他这个，真的是。这位朋友说今天下午没课，难得有时间写教案，也觉得是一种小确幸。
等等，有时间写教案，你真的很爱你的工作啊，这位老师。
对，因为我认识的老师告诉我说，哼，从业十几年，我现在已经连教案都懒得写了。
这么
直接带嘴上台。然后他说参加工作近六年了，九年级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语文老师，学生安安静静的，我就觉得幸福。
我觉得最后这一句是他的重点，学生安安静静的，我就觉得幸福。
那不就是放学了吗？
我看过一个一年级的班主任，下课十分钟处理了快100件事，老师他打我了，
呀，
就是这种。就是孩子们会不停的告诉老师说谁拿我橡皮了，谁给我起外号了，他刚推了我一下子。我佩服就是所有低年级的班主任。
他是要一件事一件事的处理，他还是就是沉默。
没有，他要处理。
因为如果是我就要沉默。
你沉默不代表你冷漠。
好，下面这个朋友他说我最近的开心指数马上就要达到顶点了，我明天去剧场看最喜欢的越剧演员他的现场演出，年后我就知道他们要来巡演，就一直在等着放票抢票，我终于盼到了在剧场相见的这一天，即使明天下班之后需要高铁地铁折腾一大圈到剧场去，看完演出还要当晚就坐车返程，但是我还是高兴，就甘之如饴这么辛苦。
今天我本来也要看这场演出。
对，他为了录播客就没有去看这场演出啊，朋友们。
我还跟他说，我说咱明天录你去看呢，然后他说不，我为了直角的听众我不去，
我为了你们，而你们卫生打扫干净了吗？
哎呀，来个订阅点赞收藏吧。好，接下来这个朋友啊，他就说了，上周的时候呢被迫去武汉出差，心情其实不太好，但是我多待了两天，趁周末在武汉赏樱花，吃糯米加油条豆皮糯米 桂花酒酿、茶颜悦色等等美食，哈哈哈，幸福感爆棚，瞬间觉得被迫也是一种特别的安排。
我跟你讲，这个时间段去武汉出差，你就偷着乐吧。
我们都会选择在八月的时候去武汉出差。
对，我就偷着热吧。
我们还在武汉八月份的下午骑着共享单车
去黄鹤楼。三月份正是武汉就是最美也不热的时候，刚好还可以看到樱花，吃这么多美食，太好了，太开心了。
他说那个豆皮儿我很馋的，我吃过武汉的朋友带来的，但他一定没有刚出锅的好吃。
是啊，
三位朋友们
吃过。
我知道，哎，就是这个东西你们都觉得很好吃吗？
好吃啊，
咱俩吃那次还行。我们是在一个景区的那个小吃街里面吃到的，
那可是最有名的一个小吃街啊，人家都是要去那儿吃东西的呀。
哦，是吗？
咋的了，做的不好吗？
反正那次可能太热了。
对，我跟你讲，特别热的时候的确吃啥都没胃口，
就是高温高湿得有40度，然后在那儿吃什么都没胃口。
高温高湿，然后吃热干面，然后还盛了一碗热糯米汤，我真服了。
哇，这听着上去真的是很燥的慌。是去看黄鹤楼那次吗？
对
呀、
啊，
是那个黄鹤带着他小姨子逃跑的那个楼吗？
呀，
对，
你们真的是
就是那个
收不住了，这俩鳖孙。接下来一个朋友是听我说了硫磺皂的味道之后，突然想到的一个事情，他说海鸥洗发水的味道是我姥姥的味道，还有那个香皂的味道。就之前还用那个洗头膏洗头的时候，那个蓝色的洗头膏，如果现在它有卖的话，我一定会买过来，时不时的也用一下。
有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用什么洗发水、护发素，但是我用它不是为了什么洗干净啊，就这些诉求，我就是要闻那个味道。它会带来一些小时候的记忆，这个记忆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就甚至小时候这种洗发膏还有两款吧，我哎不对，有三款，有一个蓝色的，一个粉红色的，一个黄色的。
真的吗？我从小到大只见过蓝色的，
黄色的也是什么硫磺
哦，
然后粉色的好像是这个滋润的，甚至什么之类的。那会儿已经开始分了，
是
黄色的蜂花跟蓝色的海鸥。
对，这就是小时候的一个经典搭配。
对，然后这位朋友他说，最近买了我从小的梦中情车红色甲壳虫，现在每天通勤路上都是开心的，恭喜你。我觉得有一辆自己的车真的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我虽然体会不到开车的乐趣，但是我问过我的朋友，他们就说开车的时候你感受到了自由，你觉得自己想去哪里都去哪里
啊，就想唱歌，
我感受不到，
就像飞一样的感觉。
首先我觉得他的开心我替他开心，但这个车已经停产好多年了，能买到一款也不错。
是啊，梦中情车，我小的时候是黄色的甲壳虫，因为阿力博士开的就是黄色的甲壳虫。
鼓掌。下一位投稿，最近开心是因为买了一瓶挺好闻的香薰，我的卧室都香香的，估计我们家的猫不幸福，它一脸嫌弃的表情。
对，你家猫也投稿了，说最近我的主人买了一瓶难闻的香薰，卧室都是臭臭的，它还挺高兴的，不知道它在高兴什么。
而且它好像也给你们投稿了，你们说说它。
对，
小猫咪啊，很多嗅觉很灵敏的小动物对于香味非常的敏感。然后
你家猫对你说，对，
养猫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是不要在身上有味道或者香薰的。
对，你们家猫都对你说。
你这是闹猫的动静，你想好了
不知道。接下来这个朋友他说了，我最近最高兴的一个瞬间啊，就是自媒体频道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和耕耘之后，中间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一度可能想要放弃，但终于收到了第一笔收益，我整个人开心到跳起来，我们也出去大吃了一顿，就更开心了，哈哈哈。
哇、wow, 哦，恭喜
你，很棒。
我想问一下你们报价多少钱？好，接下来这位呢，通过咱们今天的话题也得到了一些快乐。他的意思是说，我很想参与播客的话题，我仔细想了半天啊，这几年感觉父母家人健康，自己每天心情平静就是幸福。谢谢直不吹。我决定每天给自己找幸福的瞬间了。
哇，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缩写。这位朋友他说，去佛山音乐节，林宥嘉压轴，和朋友说不知道唱不唱兜圈，想等兜圈唱完又怕人流多，打算提前走，然后前几首就听见兜圈了，那一刻激动的跳了起来，最后也听完了整场，顺利跟着人流慢慢出场，赶回顺德住宿，打车200多号，第二趟公交竟然就挤上车了，然后还赶上了末班地铁。
哇，就等于说也没有花多少钱。
对，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如果你在外地旅行的时候突然交通很顺畅，你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我前两天去平遥的时候打车 然后一直在听司机讲山西话。朋友们，你是不知道我说了多少个啊，听不懂他讲话。然后差不多就是一段旅程结束了以后，我大概知道我的那个攻略到底应该怎么做了。他大概告诉我你去哪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坐车。然后我也差不多听懂了山西话，感觉自己又掌握了一门语言，好幸福。
你能学两句吗？
我说来这边的话是网约车方便还是出租车方便？他说出租车怎么样呢？掌柜。
掌柜。
嗯。掌柜。嗯。
掌柜啊。
掌柜。
嗯。正规。
哦。
他说网约车举步都没处举步。
举报都没处举报。
对。
天哪。他说谎。网约车你当然可以举报了。
你当时给我听了一段哈。
对。
跟大学考听力考试没啥区别，我懵了。
嗯。对。
我突然想起来那年去北京看王菲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坐地铁，那是五棵松体育馆，到五棵松的时候，有看天后王菲演唱会的乘客请在此站下车，天后王菲。
哇哦，那他们地铁的那个报站改得很快，
现场乘务员或者司机自己说的。
哦，那也挺贴心。
对啊，
天后王菲
就证明他也是歌迷。
对，真喜欢这是。
而且那天我们看完演唱会走的时候，当你刚下到那个地铁站台的时候，发现有两辆地铁在那等着接观众。
哇哦，
好爽，好贴心。嗯，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他说了不久前20岁生日，生日本身并不能使我快乐啊，更多的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会因为家人朋友的祝福觉得特别的快乐。闺蜜差点零点给我发了一篇祝福的小作文，还给我点了蛋糕，还有老爸老妈永远不会缺席的祝福和红包，还意外收获了陌生人的祝福，就是外卖小哥。因为这些生日才快乐。零点卡点给他发了一篇祝福小作文。
哦，
咋了了？
点我呢？
要点你呢？
我零点睡着了，
我以为他点我呢，因为我没有发作文。
哦，他点咱俩呢。
还点啥？
还有啥？
发了红包。不录了。
艾瑞克擦完眼泪了。接下来这位朋友投稿，跟我爸妈说我想吃烤肉，我爸买来了五花和生菜，我妈就用平底锅给我煎着吃。跟我队友说我想吃三文鱼，马上转账让我现在点外卖。日子很无聊，但是内心很充盈，生活平淡，吃饱穿暖就是幸福。
对，像别的什么破事儿就让他去吧。对吧。
对，这位朋友他说，就在前两天我刷完牙了在玩手机，我妈妈从夜市回来洗了两个圣女果给我，我说我刷过牙了不吃，我妈说不是给你吃的，是给你玩的。
哦，
放在我床边一对长在一起的圣女果，谁懂啊，我都30多了，那一瞬间还觉得我妈妈把我当成小孩。
好好玩啊。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妈妈的互动真的很有意思。去年的时候跟我妈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然后我就对她说，妈妈你今天夸我一件事情吧，然后她想了好久没有夸出来，然后我就说，好，从今天开始我要给你布置一个作业，你记得每天晚上说我的三个优点。
咋给语文老师布置作业？
坚持了多久？
一天，而且那天只说了一个优点，因为我那次是带队出去旅行嘛。然后我妈说，我突然发现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长大了，还挺会来事儿的。
哦，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他就说了，当我偶然听到了一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开心，天灵盖都通透的那种，然后就开始单曲循环。
我这个毛病一直改不掉。单曲循环。
我也是，
我听到我喜欢的，我真的是听到腻，我才会换。
我真的还好，就是通过今天所有的开心的事情分享，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是一个低欲望的人？
大家不是通过今天这件事情发现你是低欲望的人吧？
你
全都说出来。妈妈给你剪个 clean 版的，你再听。
妈妈说。
然后算了，我不说，老说我自己不好，就刚刚那段整段掐掉。
凭啥？好，下一位朋友投稿，他说跟小朋友玩捉迷藏的时候，他藏在窗帘后面，我就故意逗他说，你是不是藏在洗衣机里啦，我再找找看呢，小孩就会小声说，我不在洗衣机里。好可爱呀。
这个朋友的开心是这样的，他说我昨天想点一种咖啡的豆子，然后结果朋友给我分享了券之后，还是觉得有点贵，就决定不喝了，然后我就选了一款比较便宜的啊。过了一会儿之后呢，那个店员打电话过来说，你好啊，你就您点的这一款那个豆子没有了，我能给你做另外一个豆子吗？结果那个豆子正好是他想要喝的那个贵的。
一切都好巧。
对，他立马克制礼貌的说可以。
我感受到了那个幸福。
对，克制又礼貌，可以可以。
这位朋友他说，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拥有了一天的调休时间，我给放到清明节之前了，然后利利索索订了机票出去玩，并且已经打算给娃老师请假，带着他也出去玩，四年没有出去玩了，必须要出去一趟。
嗯，
哇，想想都
开心。
玩得开
心，朋友。
嗯，
这种出去玩啊，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冲动，马上走。
对，朋友们，你不要着急做攻略，你可以在路程上面做攻略。而且我现在发现了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打定主意出去玩，你知道在哪一刻很开心吗？
嗯
嗯，
就是到火车站的那一刻。
嗯，开心的说呀，我订的是机票。
好
疯。然后你就会发出那种声音。出去玩。
哇，接下来这个朋友他说了，上上个周末啊和上个周六一直在加班，痛苦过后啊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周日，我就团购了一个7小时的 KTV 小包，独自一人去放声高歌，爱人自己唱 K 真的特别的爽，尤其是唱满7个小时，感觉自己变成了新造的人。更快乐的是这个周末将是一个完整的周末，在结束一个放肆的周日之后，可以开始规划下个周末去哪玩。打工人的乐趣不就是这样的吗？只有上班的人才有周末，不上班的人哪有周末呀，朋友们。
对呀，
是的是的，没有周末。
你们怎么越念越激动这个人。
哎，他自己唱 K 7个小时，你比 Taylor 还累啊。
那不好说，因为 Taylor 开完演唱会了以后居然还去逛街了，我真的第一次见到有一个歌手是这样的。
嗯，哎，
谢，
那你这个7个小时带唱跳吗？
必须得带，还要带一起来。
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一个人有这个机会去订一个7小时的包间，我会带换装的。
真的吗？
再给他一些换装给他准备好。
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投稿是关于爱情的，他说，我跟喜欢了3年多的男生第一次见面，一起去了音乐节，那天刚巧是他的生日，我们坐在泥地的木板上面听安普听陈绮贞，回去的路上我们牵手了。
哎，这个时候应该发出那种声音，好吃的、哦、对你们牵手啦。
你们牵手是怎么牵的呀？
谁先主动勾的那个手指头呀？
就是不是先手背碰一下？
怎么回事呀？好甜哦。接下来这个朋友呢，他说，最近和朋友一起向前了一步，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总让我想起他，所以呢晚上12点给他发了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因为喜欢你所以喜欢你说的每句话，这样的话。第二天睡醒的时候呢，看到朋友给我的回信，朋友也很珍惜我，睁眼就再次和他表白，朋友说我们都是很好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新年的高兴事件。
嗯，
啥意思啊？朋友说你们都是很好的人，
就是两个人在聊天，然后聊天的时候互相表白对彼此的那种朋友之间的喜欢。
哦、嗯、明白了明白了，
真正的喜欢，
这也挺好，真的挺好。
嗯，这位朋友他说，收到朋友送的生日礼物，因为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拖了2个月才拿到，我本来没有很期待，见面打开的那一刻是我喜欢了2年也没有舍得买的灯，当时直接在车上大叫，超级惊喜。哇，你的朋友也会很开心。
嗯，
就是送礼物的人其实图什么呢？不就图这一刻
啊、哦，是的，我的朋友呢、嗯，就是在我给他要某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死活不给我，然后结果在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了一个比他更高级的，我也很开心。
嗯，我还给你写纸条呢。
嗯，
我的纸条上面写的时候，以后用你自己的啊。
有朋友投稿说看演唱会，他说我看了2场苏打绿，暌违8年演唱会，大家都乖乖的遵守不拍照、不录音、不录像的规定，整场演唱会都完全沉浸式，红磡4面台效果特别好，然后吴青峰的状态也特别好，点歌环节虽然没有被点中吧，没有那么幸运，但是别人点到的好几首都刚巧是我想听的，我就是度过了梦一样的2天。
看2场哎，
哇、嗯，你能抢到2场的票，你真的很厉害。
红磡体育馆。
怎么唱起来了？
你们听过这首歌吗？
没有。
1997。
对啊。
嗯、
哦，但是我想不起来这句词儿。
是什么？红磡体育馆。
对，我小时候不知道800伴是什么，我听不懂。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红磡体育馆。
天哪！还有一个，他说我有很多很多得趣的瞬间，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闺蜜快要生小宝宝了，我就要当干妈了，给小宝宝和闺蜜准备礼物的时间就都很开心。上周回老家，小姨把我的小枕头重新缝了缝，锁了边儿，姥姥给封的口，
之前都是我自己憋脚的针线活，现在每天看见我的小枕头都很开心。然后他继续说，说还有好多早起路过公园听到鸟叫声，突然落在身上的花瓣，还有透过竹林洒下的阳光，好多好多说不完。我也太容易幸福了吧。
我觉得这种性格真的很好啊，就你能发现这些美好。
是，
还有朋友他就发了一句话，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嗯，
他说一直宅在家，某一天出门阳光微风，心情真的很好。
是的，
对吧？
嗯，
虽然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比方说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物质呀，
嗯，
任何的东西啊，它只是大自然阳光微风就可以带来非常好的心情，有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
对，尤其是他前面说的，就是当你一直宅在家，你突然决定出门，刚好天气又很好，你又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对，我不是一直宅在家的一个人吗？
嗯，
我有一次到了我们家旁边的菜市场，
嗯，
进到那个菜市场之后，我就很想发出那种声音。嗯，对，但是我发不出来。
你先必须学会。
学不会。
逛菜市场，如果它摆的很舒适，菜很新鲜，就是真的很爽。
而且种类也很多。
对，而且它是晚上逛的。我说你敢上午再去逛市场，才新鲜呢。
对，菜都说带我回家，都会说话。
那我可能就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了，因为起不来。
主要就是看心态嘛，我最近就在学习一种新的心态，叫做张元英心态。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人的话，你看到半杯水你说哦，我们拥有了半杯水。如果你是个悲观人的话，你就会说啊，我们只剩半杯水了。可是我们元英心态是说哦，今天去练习室练习跳舞练得好累啊，想要喝一点水，刚好看到桌上有半杯水，如果是一杯我还刚好喝不完呢，刚好剩了半杯，今天又是被幸运女神眷顾的一天。而且他有一次就是类似于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嘛，他刚好去排队买面包，到他的时候那个面包刚好卖完了，他就对着镜头说，天哪，刚好到我的时候面包卖完了，那我就可以吃到新鲜出炉的新面包了，哇，我今天真是又是一个当 lucky girl 的一天呢。
哄自己哄特别好。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心态真是不错，一定要学习元英心态。而且他才17岁，
嗯，
天天就是乐呵呵的。
如果是真的这么想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大家不要逼迫自己这么想。
对，不用强迫自己快乐，因为你一直快乐的话，你就感受不到快乐了。
对，
希望大家都活得自如，开开心心。
嗯，
是的，因为刚刚麦珊讲这个心的时候，我开始第一次听说他有这个元英心态，我就有点排斥，我就为什么要自己明明不喜欢非要说喜欢。
嗯，
后来说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接受了。
嗯，
特别是那个面包的，
对，
你吃到刚出锅的面包多幸福啊。
对啊，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呀。呀呀呀。
朋友们，只接受自己能接受的。
嗯，
而我的心态呢，就是看到不开心的事情就让它放哪儿吧，不在乎。
对，我现在就是这样的，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在那个不开心里面也坐一会儿。
嗯，
反正就是让那个不开心也穿过我的身体，也感受一下。你不感受不开心，你怎么感受开心呢？
对，然后感受了之后也不去和他做任何的对抗，就放哪儿吧，无所谓。
嗯，是的，
我要去找自己开心的事情了。
对，
啊，
之前
对
那个谁不是有一首歌吗？Selina 任嘉萱有时候叫躲雨。
嗯，
他其实里面唱的那个概念也就是说，人总有开心不开心，高潮低谷的时候。当你正巧碰到了这个又不开心又低谷的时候，不妨在这个雨里和朋友们坐一会儿。
对，
你不要逼迫别人说啊，你要好起来，你要好好的，后面都是好的，说这些假话干嘛。
对，
大家在当下都是要感受这些事情的。
嗯，
陪他一会儿就是好事儿。
是，
就一屁股坐泥里坐一会儿。
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
对，
然后我们的播客如果给你带来这种陪你躲雨的时间，
嗯，
我们会非常的幸福和开心。
对，一切都是没有关系的啊。嗯，你今天就算是听播客，你没有打扫卫生也没有关系，没有人怪你。
咋回事啊，
没有得到开心也没有关系，起码我们陪了你一会儿。
嗯，
或者是你陪了我们一会儿。
是的。嗯，谢谢大家的陪伴。
本期节目由小红书特约播出，3月22号到4月22号，小红书在线上发起官方话题活动，逛公园才是正经事，邀请大家逛公园，打开生活任意门。
同时呢，小红书在南京线下也联合了50家公园友好门店，连续两个周末，3月30到3月31，4月5号到4月6号，共4天，送南京的朋友10000份野餐垫作为逛公园的装备啊，邀请南京的朋友逛公园过春天。
同时呢，小红书在南京市民的后花园玄武湖公园放置了任意门拍照的装置哈，在3月31号还有惊喜彩蛋特别放送，欢迎南京的朋友来玄武湖溜溜腿、逛逛园，用我们河南话说叫做"晒晒捕捞杆儿"。
祝大家逛公园开心呢、啊、
那就再见吧，
拜拜，
下班了，拜拜。
哎呦，我们又回来了，朋友们。
因为我们又忘记提醒大家了，是不是？
大家先放下自己手中的扫把和拖把啊，然后
记得点击一下订阅。
另外呢，我们的微博、小红书都叫做“直角不垂直”。
我们的邮箱地址呢是 nonoangle@outlook.com，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投稿。再次提醒各位小朋友的爸妈，先提前审一遍节目吧。